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美食，在这个北京啊天凉的时候，尤其秋冬两季是非常火的美食。一说秋冬两季啊，大街小巷从老北京就有几种啊。
嗯，
第一呢就是冰糖葫芦。
哎，
大街小巷都有。为什么呢？夏天没法吃，三伏天买冰糖葫芦全化了，
就化了，对对对，
就剩葫芦没冰糖了。
嗯，
然后还有什么呢？烤白薯
啊，这香、啊，
烤出糖心的烤白薯那香。
嗯，
再一个就是糖烤栗子，
哎呦，最爱
吃的，这都是有历史的、
啊、
这个冬天或秋天的美食。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说老北京的糖炒栗子，
太好了，
这不得了
啊！
咱说说老北京糖炒栗子，或者说栗子吧，
嗯，
是什么年代就开始被大家端上餐桌的呢？
嗯，
在北京果树志当中就记载说，咱们国家呀，培养这个栗子、培育栗子历史非常的悠久，尤其是北京地区，
嗯，
那当时是板栗的老产区，
是吧？
那么自古咱北京这片就出这个板栗，
哦，
栗子非常的好。那么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史记当中就记载了。
史记
就当
司马迁，
对，他就记载过，说什么呢？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咱就看前半句，
嗯，
燕秦千树栗、
嗯、
燕秦是什么时候？大家想想，
燕秦那都战国了。
对呀、啊、看过这个芈月传都知道，齐楚燕韩赵魏秦呢、
啊、
战国七雄啊、嗯、这个时候咱们北京这个地区就已经有很多的栗子树了。
哇，
哎，所以说燕就是当时咱说的北京是燕国的属地。
嗯，
2000多年前北京就种栗子了，
破
不得了吧，
厉害。
那么三国时期呢，这个陆机在毛诗草木鱼虫书当中啊也写过，说五方皆有栗、
嗯、
就是呢祖国大地很多地方都有栗子，
都有栗子，那很普遍了。
对，但是得看哪儿特产，哪儿特别的好、
哦、嗯，是
哪儿都有栗子就没有这个怀柔的好、
嗯、
对吧，哪儿都有柿子就没有房山的好，
嗯，
哎，哪儿都有编辑就没咱阳光的好，
是，哎呦，这真好，这四句、嗯、
对，咱这编辑老光要选题嘛，
嗯、
所以编辑特别的好，
嗯
啊，特别勤奋啊，我的意思是特别勤奋、
嗯、
啊，每天不忘工作。咱言归正传，说五方皆有栗，为渔阳范阳栗甜美，常为他方系不及也。来，咱们解释一下渔阳、
嗯，
渔阳在哪儿？渔阳你肯定听过，
啊、
嗯，你只要打车，你肯定听过渔阳。
对，渔阳是个出租车的公司。
渔阳出租公司，
嗯，
北京还有滑雪场，
渔阳滑雪场
也是渔阳公司的，
嗯，
哪儿的？渔阳，这
渔阳在
哎
昌平吗？
哎、这渔阳不在昌平，渔阳就在咱们编辑的老家。
哦，密云，
密云渔阳滑雪场、
哦，
所以呢，渔阳当时这个地方就产栗子。
嗯，
范阳我查了一下，范围比较大，
嗯，
指哪儿呢？北京的昌平，北京的房山，还有河北的涿州这一带，
哦，
整个这一大片都是范阳，还有就是易县。
嗯，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地方说的是范阳。
哦，
这俩地方产的栗子是相当的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叫做甜美肠胃，甜美不用说，肠胃，
肠胃什么？
余味悠长，吃完之后几天，这个味道太香了。
哇塞，
甜美肠胃。他方系不及也，其他地方怎么也赶不上这个地方种出的栗子。
嗯，
所以你看这栗子确实是咱北方或者说是北京特产呢。
嗯，
那么等到了唐代的时候，这燕山板栗呀、啊、还是出自咱们北京这片。
嗯，
燕山板栗就已经成为了向朝廷供奉的皇家贡品水果了，干果。
哦，那等于是以前是从咱们那个北京进口到这个不是进口了的，运到西安、
哎、运到西安皇上家吃这个东西、
嗯、
那么这说的咱说2000年前开始，北京种栗子了。
嗯、
咱往近点儿，北京辽金元明清这几朝的古都，
嗯，
从辽史当中也有记载北京栗子的。
哦，
说辽代皇家呢，在南京，辽南京就是咱北京啊，
啊，
对吧？那么当时北京西南部专门设置了栗园司。
栗园司啊、嗯，就是说这个不管是买卖、收购啊，或者运输啊，都他们管了。
栗园司呢，就是包括种植。
哦，
哎，皇上家直属，这是栗园司，等于皇家的一片栗子园儿。然后呢，遣宦官专司栗子种植之差，专门朝廷派太监 就负责这个栗子园每年的种植采摘都他们管了。
明白了，这就是要搞特供。
所以说有学者考证啊，说历史上呢这个辽代的栗子园在哪儿呢？这地方今天地方不在了，名字还在，很有意思。
嗯，
我估计咱们听众里边啊应该还有住在那儿的。
是吗？
房山有一个栗园街道社区
啊。
房山栗园街道，
房山
在房山栗园街道这个地方，名叫栗园街道，就是辽代的时候皇家特定的栗子园，所以叫栗园街道。今天这地方地名还在。
嗯，
哎，现在在哪儿呢？在这个烟化公司这个附近。栗园街道大家一查百度地图都能查到。
嗯，
而且呢说这地方还有一个寺庙的遗址，这附近呢有十几棵非常高大的古栗树，这古代的栗子树距今已经千年了。那么这几个栗子树就是当年这地方是栗园的这么一个证明。
嗯，
哎，一个佐证。这说的辽代，等到了明清时期，先说这个明代啊，就把这个燕山板栗啊作为当时十三陵的祭品了。
是吗？
皇上去十三陵祭祀祖先的时候，这供桌上摆的祭品里边有一样是栗子。
看来祖先也爱吃。
哎，而且是燕山板栗，这个不得了。
嗯，
并且呢在皇陵附近呢就设置了几个栗园针厂。针厂不是生产那个针的啊，是榛子。
哦，
哎，专门负责生产栗子、榛子什么这个核桃啊这些个干果。
嗯，
这干嘛呢？当成祭品。
哦，
哎，他们负责这些事宜。其中啊说在昌平啊、怀柔啊、密云呢、
啊、
就开辟了好多栗子园。
啊，
哎，这是说明代。那么清代的史籍当中呢对这个燕山栗子也有记载，比如说记载北京民俗的最有名的书叫《日下旧闻考》。
嗯，
里边就记载过说梁乡燕山属邑邑中啊，邑州栗就是邑县的栗子。
嗯，
甚小而甘，个儿特别小。
嗯，
但吃起来非常的甘美。
嗯，
啊，写什么呢？并紫兰山梨红皱枣。紫兰山梨什么意思？这梨已经熟透了。
哦，
红皱枣，这枣都已经皱巴了。
哦，
那就已经很成熟了。
对，
那应该甜度很高的呀。
是啊，
总数一粒十分甜，总是输给这个咱这儿产的栗子那么几分，不够甜，跟着这栗子，所以栗子甜度非常的高。
哦，
哎，这是咱当时说明代的时候北京产的栗子已经是名扬整个中国了，
厉害。
那么说到梁乡的栗子，都说梁乡板栗，梁乡板栗，
嗯，
很多老北人听说过梁乡板栗，但是殊不知梁乡产栗子吗？
梁乡
其实梁乡本身呢，虽然梁乡板栗，它并不怎么产栗子。客人奇怪说梁乡不怎么产栗子，为什么有这么一称呼梁乡板栗呢？
对啊，
因为梁乡自古以来啊在北京城的西南部算是一个重镇。
嗯，
也是华北地区的一个商贸重镇。
嗯，
所以呢这个房山呢和这个周边的燕山一带啊产的板栗啊都运到这儿啊来这儿做交易。
哦，
哎，这儿就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板栗的集散地了。
嗯，
甚至说呢再往北边怀柔密云产的栗子呢也是到梁乡中转这个集散地，然后打包一块运往南方各省。
哦，
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新发地菜市场一样。新发地不种菜。
嗯，
但是新发地的菜有名是因为山东寿光菜进新发地然后再进北京市场，是一中转站。
明白。
咱栗子是北京然后出去从这儿，所以他打包出去的栗子呢就标着梁乡板栗。
哦，
久而久之大家说梁乡板栗特别有名。
嗯，
殊不知梁乡自己不怎么种栗子。
哦，
它是一个集散地。
嗯，
那么燕山板栗呢其实有自己的特色。燕山板栗呢历来古代称叫木本粮食，就是这东西
什么叫木本
粮食吗？木本植物的粮食。
哦，
可以当粮食吃的这么一个好东西。然后呢说这个品质上乘，特色是什么呢？叫个大。
嗯，
皮儿薄，
嗯，
肉厚，味道甘美香甜，历来是清廷贡品之一。
嗯，
所以你看到清朝的时候都一直是这个贡品。
嗯，
哎，这咱说的北京有这个栗子种栗子的历史，但今天说的冬天或者天凉的时候美食糖炒栗子吗？
嗯，
那么炒栗子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有的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说炒这种加工方法什么时候诞生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栗子啊，刚才说产区了，这栗子炒制或者做熟了做法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嗯，
包括刚开始是怎么个做法呢？这个是有记载的，说据考呢这个炒栗子呀是最早始于宋代的。
嗯，
啊，因为之前呢咱们也吃栗子，这栗子怎么吃呢？以蒸和煮这两种方法居多。
嗯，
炒栗子是宋代之后开始的，说每到这个秋末呀冬天的时候炒栗子当时出现在 东京街头开封啊
啊，
不是日本东京，咱中国这个开封街头，阵阵的栗子飘香啊，秋里香啊，就引得这路人呐，就是流着哈喇子排队就得吃这东西。
对啊，
嗯，那么辽代的时候呢，辽初期的时候，这栗子的这个炒制手法呀，就传到了辽南京，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
Oh.
不久之后就开始在北京大街小巷普及开来。
嗯，
那么契丹史研究很有意思，说栗子来到北京有两种说法。
嗯，
一个是契丹史研究这本书里边记载啊，说什么呢？说辽代翰林，
嗯，
辽代有一翰林啊，这翰林还挺有意思，四个字的，
嗯，
叫这个萧寒家奴，是辽代契丹人。
嗯，
人的名字在统和28年，就公元的1010年，这个时候呢，出任掌管今天北京就是辽南京栗园的长官，
嗯，
给派到北京掌管栗子园来了，这么一个职务。
嗯，
那么他呢，向这个辽兴宗就介绍说栗子的这个炒栗子到底有什么学问，等于他掌管这个事务之后，
哦，
他就琢磨炒栗子是有学问的。
哦，就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学问和技巧了。嗯，
等于说他是这么一个研究者，
哦，
哎，也算是什么呢，深入研究自己的本职工作。
哦，
他介绍的炒栗子的方法搁今天一样适用，
是吗？
原文写什么呢？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
嗯，
来解释，
炒栗子小的熟了，大的可能是生的。
好，大者熟则小者必焦。
哎呦，很有道理。他说这个大的栗子要是熟了呀，嗯，这个小的栗子呢就是焦了，可能
哎，使大小均熟，使为尽美。
如果让大的小的都熟了的话呢，那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没错。那么后来呢，根据这契丹文化这个文章里边的记载说什么呢？初冬之际，
嗯，
刚刚到冬天，南京，
嗯，
就是今天的北京辽南京，南京城凡干鲜果店均于寺门前设一灶。这寺就是殿寺酒肆的意思嘛。
嗯，
一到初冬，卖干果的店门口都开始垒一个灶，
哦，
生上火干嘛呢？炒栗招客。你看，这就是一个无声的广告，
用香味儿。
对，哎，你闻到了就得循着香味儿来。出锅后边描写这个栗子怎么吃啊，是太入木三分了。
怎么了？
叫出锅新栗，
嗯，
热气炙手。
是的，是的，
的烫手。
是是 是， 是。
哎，趁热剥食。内外皮揭落，也趁热包这栗子，
脆生生的。
对，这个包得特别的干净，
啪，
能把栗子瓤全都包出来。
嗯，
如待冷剥之，你给它放凉了再包，则内皮腹肉难于脱离。
说的很有道理，
对吧？
栗子一凉，那个就皮就沾上那个肉了，不好剥了。
哎，而质已变硬，这瓤已经变得硬了，
嗯，
食之松软之感，你吃的就是趁热又松又软又甜的那感觉。
是，
这说明什么呢？辽代的时候，北京城吃栗子已经是蔚然成风了。
哎呀，
但是这栗子皮好包不好包，咱现在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现在的生活小窍门。
嗯，
哎，知道不知道栗子放凉了，包栗子让这里边的膜不粘在栗子瓤上，有什么方法？
这还真不知道，再烤一下吧。
不知道是吧？
再加热一下
啊？不是，什么方法呢？很简单，拿一个塑料袋
啊，
把栗子放在塑料袋里
啊，
找一个结实的桌面，亦或者地都可以，
啊，
摔，啪啪啪啪，抡起来摔，摔完之后你再包，全都离皮儿，
是吗？
非常方便。哎，这是一个生活小窍门。
那你还是行家呢。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试试，凉栗子搁塑料袋里，往地下摔，甩，
是吧？
往地下砸。
但是我据我自己有一个吃栗子的小经验哈，
嗯，
也是一个小窍门。有的时候买栗子，我发现他们给一个那个开栗子器，
嗯，
那个栗子器呢，它是一个小锯齿，就塑料的一个小薄片。
对，
你朝着栗子呢，横着朝那个肚子鼓的那一面，你扎一下，
嗯，
然后两个手呢，就食指和拇指，拿着那个栗子，两边稍微用力一捏，
就开口了，
就开一个口，掰开是全活的。
哎，
嗯，
但是凉了之后它也不全活。所以凉着还得拿那个塑料袋往地下甩。
哦，
咱接着说，南宋的时候第二种说法，说栗子什么时候开始炒着吃的呢？
嗯，
说南宋的时候，这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炒栗子的故事。
嗯，
你看南宋的时候啊，故事说呢，说故都就是北宋的汴梁城，
嗯，
开封，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李和炒栗呢，就是说这字号叫李和炒栗。
嗯，
哎，名扬四方了。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别人怎么学，学半天学不像。
嗯，
绍兴中，也就是1145年前后啊，这个 陈福公及钱上阁，一个姓陈的，一个姓钱的，大家记住这俩人啊。这俩人呢，初识鲁廷，就是对北方少数民族啊不尊重的一种称呼。
哦，
打鲁嘛，驱逐打鲁嘛。
啊，
就像鲁廷，就是去鲁人的地方。
嗯，
初识这个地方了，至燕山，来到北京了。
嗯，
应该说离香山不远了。
是，
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果来献，突然俩人出现了。
嗯，
给他献东西，献什么呢？献了十包炒栗子。
嗯，
啊，
这么多。
自赞曰：“栗何而也？”挥涕而去，就说这栗子好，是李和炒栗子。
嗯，
啊，然后挥涕而去，就是哭着就走了。
嗯，
那么这两个使者呢，出使金国，在燕山地区有两个自称，说是李和的儿子，李和儿也，说我们呢是李和那炒栗子，知道吧？
嗯，
我们是他的后代。
嗯，
这栗子献给您。有这么两个人，所以呢，咱也可以说的是什么呢？有史家考证说，就是当时因为战乱，
嗯，
这个开封汴京城的李和炒栗的后代流落到了北京地区，
哦，
并且把这个手艺啊传播到了燕山这一带。
嗯，
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了炒栗子。
嗯，
哎，这是另外一种说法，等于炒栗子在北京这个起家或者生根。
嗯，
是这么两种说法，一个是南宋，一个说的是辽代
啊。
哎，那么说的这炒栗子很有意思，但说李和炒栗，当然这是宋朝时候的事儿
啊，
咱不知道栗子什么样
啊，
现在估计家里没传人了。
嗯，
但是北京炒栗子确实到现在也有好多有自己的字号，不能算老字号，但得算名字号。
是，
天安门有一个，对吧？
是是是，
还有玉庭桥有一个。
嗯，
玉庭桥有一个呢，王老头炒货。
哦，
卖炒栗子、炒瓜子、炒花生，炒的确实棒。
哦，
哪个电视台一说拍片子，拍点什么秋季美食、冬季美食，都拍他们家去。
啊，
供不应求。
呵，
但是呢，有的就卖的不行，为什么呢？第一，你不货真价实。
嗯，
人家栗子真是打怀柔进的。
嗯，
第二，人家费工费料。
嗯，
人家真是把那个坏的全剔出去，人家筛这栗子、
嗯、
包括我采访他们的时候进锅先得筛一番。为什么、
哦、
咱刚才古人说了，小者熟大者生，大者熟小者焦，对吧？
是，
所以你这个得差不多大小、
哦、得均匀，
这一锅炒了都熟了、
哦、
他之前生栗子先得筛一锅。
嗯，
筛一锅之后呢，把这坏的剔出去，个大小分好之后再进锅炒。
嗯，
炒完之后再筛一锅，炒的火候过了的所谓焦了，
嗯，
这东西扔掉。所以你看卖的是良心品质、
哦、
他为什么在北京这么多年就他们这几家排队，别人边不行啊？
是
这个你没做到就不行
啊、哦、
但有偷鸡取巧的，为什么呢？那边一个玉庭桥一个王老头炒货。
嗯，
那天呢我们家这个令堂大人
嗯
也拿回家一包炒栗子，我买着了，然后呢打开一看，不是王老头炒货，是老王头炒货。
山寨的，
一倒那些字儿你看不出来。
嗯，
哎，所以说这真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哦、
卖的是良心品质、
哦、
这是说到这个辽金时期啊，北京这个已经开始有这个炒栗子了。
嗯，
然后咱再说呢，这糖炒栗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对吧？这栗子必须得糖炒。
是
啊，你要是直接炒的话，味道总是没有那么甘如饴。
对对 对, 对, 对，
像饴糖那么甘美，对吧、
嗯？
那么实际当中呢，说糖炒栗子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说哪朝哪代开始有的。
嗯，
那有的说什么呢？说是元代，有的说是清代。
嗯，
那咱就看看说这个糖炒栗子在哪个朝代记载比较多呢？
嗯，
包括那个时候人到底是怎么炒的呢？这样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在古代啊，有一个乡下人啊，花钱捐官，那会儿讲究有钱呢，给了官府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就做了一个巡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在当街上抓坏人的这么一个小差事。他负责的呢还不是上街抓坏人，是给这个按察院呢看大门。这按察院最大的领导啊就是太守老爷啊，上班呢没几天，这太守老爷回这个按察院了。太守老爷一来他得迎接呀，可心想跪接跪迎这我会，但是官场这些话包括这个官场的职称咱不知道啊，咱怎么办呢？咱不能说哎您进，这太不敬了，咱得叫人一声，可叫什么呀？心里边翻江倒海想不出个词儿来呀。眼看太守大老爷越走越近，他往地下扑通一跪，得了，就按照我们乡下的这个称呼吧，怎么尊敬怎么来， 往底下跪，禀报太老官，您请进。这太守一听，什么叫太老官啊？啊，乡野村夫。这太守来气了，命令底下人拉出去打20板子，让他长长记性。挨了20板子，在炕上趴了一个礼拜呀、啊，好家伙，屁股都抽肿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又赶上这个乡下人他当班，这天可巧了，太守老爷巡视完之后啊，又回到按察院了。他一看，嚯，上次叫错了，挨了20板子。其实我怎么叫他呀，我还是不知道他官衔是什么呀，忘了问了。你看我这狗脑子怎么办呢？越走越近，往地下扑通一跪，迎接太公祖进门。太公祖他心想，我们农村太公祖这就是大辈儿了。太守老又生气了，我这官职是朝廷封的，你给我瞎改名，还什么太公祖。命令底下人按上次一样拉下去打20大板，噼里啪嚓又打了20大板。这下好家伙，趴了半个月的炕，等到好了再当班的时候赶寸了。无巧不成书，这天太守老爷又赶他当班，回了按察院了。这人一看，我的妈呀，又是他呀，这回怎么叫啊？上回叫错了，大上回也叫错了，挨了一共40板子，今儿再叫错小命都得没了啊。急中生智，往地下一跪，啊，那个什么，上回来了，上上回又来了，今儿还来了，这位您请进。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唐朝例子什么时候有的呢？很多史学家各说纷纭吧，不一样、说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都有，但咱们看看哪个朝代记载唐朝例子的这个古文章比较多呢？清朝算比较多的
哦。
啊，当时这例子怎么炒，包括什么味儿，咱看看啊。清初有一个叫周云的，在《西京日记》里边记载了，说呢，今燕京世寺即秋泽西半杂时报之。
什么意思呢？
现在就是眼下，那就是清朝的时候。
嗯，
这个燕京世寺，北京的这个买卖家，这些干果橘子，哎，即秋，每到秋天的时候，则西就是拿糖，半杂时报之，拿糖啊和一堆石头子儿去爆炒这个栗子。
哦，
那你看清朝炒栗子跟今天无异，
一样的，
除了现在机械化。
对，
机器翻锅，那会儿人力翻锅，剩下东西都是糖跟石头子儿，对吧？为了它受热均匀。
嗯，
那么这个富察敦崇在他的这个《京师岁时记》里边也写到了，说什么呢？农历十月以后，则有栗子、白薯等物。看来这是一个时鲜，这会儿在下市、那么栗子来时，用黑砂炒熟，甘美异常。
嗯，
这时候就是也是拿沙子炒，特别的好吃、
嗯、
他还写到了这栗子什么时候吃，怎么吃有意境、
哦、
你说你吃栗子怎么吃？
我吃栗子下班买去买，然后当然我还那小区门口的还是拿那小铲子手炒的哈、炒完了以后呢，拿一个那个牛皮纸的那个小袋子，
嗯，
给你称好了一包，拿回家泡点热茶，就着茶吃栗子
还不错，有点意境。像有小孩呢、像我们小时候几个人家攒钱凑钱、买点糖炒栗子，哥仨咱一块儿吃、糖炒栗子黑呀、
对，
上面一层糖刚出锅的时候、吃的满嘴满手都黑的，高兴就回家了、这是孩子的一种吃法、有些呢是什么呢？以前围炉夜话、甭管老北京也好还是古代也好，这晚上没事儿干也没电视，干嘛呢？围炉夜话，大家聊家常，把这生栗子搁炉膛里爆也特别好、这种栗子呢就是不加糖，但是呢搁炉膛里头啊，你能听那信号，叭一响，行，栗子熟了，从炉膛拿出来，喝点茶水，吃着栗子。那么这个富察敦崇在这《京师岁时记》里写什么呢？说青灯诵读之余，播而食之，颇有味外之味。晚上点着灯，然后呢读着书，一盏清茶，喝着茶，看着书，吃着栗子，叫做颇有味外之味。就是呢，看着书，喝着茶，然后呢吃着栗子，味外之味就是读书喝茶吃栗子是别有一番风味。
是的，
哎，这是说他这个在冬天吃栗子的情形。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当时有一姓郝的叫郝一行，哎，郝一行这个人乾隆年间到北京游历，就看到了制作糖炒栗子的一个情形，他就写下了《晒书堂笔录》，里边写下了他在北京看到的炒栗子是一个什么情形。说的什么呢？说余来京师，我来到北京，然后见世寺门外置柴锅，门口架着一柴锅，一人向火，一人做高物子， 降火就是一个人带着龙火控制这个火候，一人做高痦子。这痦子解释一下啊，痦子就是以前老北京说的没有扶手没有靠背的凳子，
哦，
这叫痦子。我们在故宫博物院会看到皇上比如养心殿这床边上摆了一方凳，
嗯，
这是痦子，它可以两用，第一可以当床头柜，
嗯，
摆一个什么扎斗啊，
嗯，
就是皇上漱口用的扎斗，或者摆个什么东西啊，亦或者说呢坐那儿也可以，这是痦子。
嗯，
做一高痦子一高凳子，然后呢持长柄铁勺频搅之，拿一长把铁勺，现在弄铁锹嘛，但是频搅之，频繁的那样搅动，
嗯，
令云变要均匀的受热，
嗯，
其力稍大，而炒制之法何以如糖，就是这回加糖了，
哦，
你看这清朝记载就开始乾隆年间就有糖炒栗子了，
嗯，
借以粗砂，你拿粗砂粒，
嗯，
一如于幼时所见，像我小时候见到的一样，而甘美过之。但是比我见到的小时候吃的栗子呢，北京的栗子还要甘甜
哦。
然后叫做都市炫玉，哎，这个玉呢就是麦，麦官玉绝嘛，就是麦，
嗯，
香如成风，麦栗子已经成风气了啊。这个时候呢，就说乾隆年间就开始已经有糖炒栗子了，当时的做法跟现在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对，
那么清代呢，在这个《北京竹枝词》里边也赞美过糖炒栗子，其中就说什么呢？说街头炒栗一灯明，
嗯，
哎，这是晚上了，你看看晚上这干果店还开着呢，叫做鼓垛烟消火焰生，就是龙柴火，这个烟灭了之后，这火才旺起来，
嗯，
咱都知道对吧？然后八个大钱称四两，把价格都写出来了，
哦，
八个钱给四两栗子，
嗯。
后边写道：“未尝滋味早闻声，还没尝到这个味道呢。
嗯，
早闻声就都能听到卖栗子吆喝的声音，
吃啊吃啊，就在炒。
哎，包括炒的，包括吆喝的，就是当时在北京城卖栗子这么一个场景。
哦，
哎，非常有意思。这栗子当时你想才多少钱一斤呢？从八个大钱买四两，
嗯，
半斤八两，等于是不到半斤。
嗯，
哎，半斤八两，这买栗子也是一年一变。说一题外话，当年呢。”我们家老爷子就是我爷爷
啊，
老头都是特别的节省，
嗯，
不舍得花钱，
嗯，
一般来说呢不舍得吃不舍得喝，那会儿呢退休返聘，
嗯，
下班回家是一个深秋，
嗯，
老爷子回家拿包栗子，
嗯，
我奶奶过来了，哟，老头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买多少糖炒栗子，
嗯，
老头说别提了，丢了大人了，说怎么回事啊，我记得糖炒栗子呀我买那年呢是四毛钱一斤，
嗯，
然后今天这栗子呢六毛一斤，
嗯，
老头不知道，
嗯，
涨两毛不知道，
嗯，
就多少年不买东西你就琢磨吧，
嗯，
多少年不买东西了不知道，到糖炒栗子也没问，
嗯，
您给来一斤糖炒栗子，拿一斤糖炒栗子给人五毛钱，
嗯，
心想四毛一斤你找我一斤呢，
嗯，
对吧，给人五毛钱他在那等着，
嗯，
人家伙计接了五毛钱呢，看老头也等着，心想你还差我一毛呢，
啊，
俩人愣站了半分钟
啊，
到最后实在憋不住了，老爷子说，
嗯，
找钱呢，
啊，
大爷您给钱呢，不是四毛吗，大爷，六毛了，六毛了。
哦，
当年还是这个摊儿，
哦，
但是涨了两毛钱了，不知道。
哦，
大爷说：“你看这老头子，多少年不买栗子了，抠门啊！”
哎呦，
这成了家里边的一个笑谈了，老拿这事儿说老头。
嗯，
然后这说的这个《竹枝词》里边说的糖炒栗子，还有呢，就是说很多名人喜欢吃栗子。
啊，
哦，啊，这吃栗子，咱们说一题外话，什么意思知道吗？
吃栗子。
对，
吃栗子是不是讲
你跟说相声的混这么长时间？
是不是就是？聊天或者是说话上台表演的时候不小心打了个磕巴，
对，这叫吃栗子，
哦，
哎，这是那种术语说的吃栗子，咱们说的是真正的吃栗子，
嗯，
这栗子非常的好吃啊，但呢并不是说市井平民呢就能够吃得起的，
哦，
很多老百姓确实吃不起这个栗子，很贵的，
嗯，
所以当时呢受到一些有钱人的这种推崇，
嗯，
包括皇家特别喜欢吃炒栗子，
嗯，
哎，说这乾隆特别喜欢吃，
哦，
有一年秋天，昨天秋天呢，这乾隆啊就来到了西陵，清西陵就是河北易县，
嗯，
他们清朝的祖陵，就来这个地方呢祭拜自己的这个先父雍正皇帝。他去西陵河北易县呢，必然是路过良乡县城，当天呢就住在良乡县城了。
嗯，
当时呢这县城里边的知县呢姓杨，杨知县，他得按照礼制啊，晚上得给这个乾隆啊预备这个御膳，
嗯，
可是乾隆你这个出了皇宫，这饭肯定是赶不上你宫里边的饭呢，
嗯，
他就琢磨怎么办， 做的不好皇上不爱吃，
嗯，
万一降罪下来啊承受不起，
嗯，
可是一琢磨呢，说这皇上在宫里边什么好吃的没吃过呀，
嗯，
肯定都已经吃腻了，我不如呢就剑走偏锋，
嗯，
我再准备什么山珍海味啊比不上他的原材料，
嗯，
干脆我就弄点山货，
嗯，
哎，我这当地特产，
嗯，
于是乎呢把这刚出锅的糖炒栗子盛了一盘给端上去了，
哦，
里边还摆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峪沟的磨盘柿子，
哦，
你看时令特产，还有什么呢，大石窝的蜜枣，
嗯，
然后这个京白梨，
嗯，
糖炒栗子，外带一壶香茶，
太好了，
这一桌子给您预备好了，
嗯，
那么乾隆看到了这一桌子会作何感想，有何反应呢？
嗯，
咱们下节回来继续说。
下节赶快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这一桌又是柿子，又是京白梨，又是糖炒栗子，加上一盏香茶，乾隆看完之后作何感想呢？一包，嘿，这味儿确实不错。
嗯，
宫里边还真没吃过这种乡野之间炒出的栗子。
嗯，
这大伙可能会有这种感觉。甭管多的老板，
嗯，
天天鲍鱼是吃的够不够的，
嗯，
你让农家吃的农家饭他也觉得香，
对，
对吧，换口味了，
是，
哎呦，这个确实不错，挺好，
嗯，
于是大家赞赏，这个县太爷呢也算是一颗悬着的心落地了，
嗯，
皇上买这账了，
嗯，
哎，这是说在这个良乡这个行宫吃栗子，
嗯，
而且呢说几年之后又是一个秋天深秋时节，这乾隆啊他呢到承德避暑山庄避暑，
嗯，
秋天回来了，回銮要回北京，这回北京就路过了咱们编辑的老家密云，
哦，
就在这个地方呢要住这么一晚，到密云行宫用过了晚膳之后，这个乾隆皇帝啊就换了便装了，当然这传说
啊，
就换了便装了，就开始在密云街头啊溜溜达达，
嗯，
体察一下民风民情，
哦，
哎，走着走着呢就突然觉得这个远处飘来了淡淡的香气，说这怎么那么好吃，什么东西啊，就循着香气就来到了一个干果橘子门前，
哦，
干果橘子现在咱说的这个炒货店，
对，
就来到这个门前，只见呢这掌柜的哎正在这个门口啊炒一大锅栗子，
嗯，
哎，在这炒栗子呢，乾隆呢穿着便装，掌柜的一看呢是一有钱人，
嗯，
但是也不是看不出是皇上的，
嗯，
这乾隆也是特别好学，就问你这炒栗子是怎么个炒法啊，我看这个都什么步骤啊，
嗯，
这掌柜的一看，嘿，别看这个老爷挺有钱，
嗯，
还挺虚心，还挺喜欢体察民情，
嗯，
就一边说怎么炒一边说您干脆不如尝尝，直接抓一把就塞给乾隆了，
嗯，
这不要钱您尝尝尝，
嗯，
乾隆包括一尝，嘿，这味道确实好，而且呢即兴回到行宫给栗子写了一首诗，
哦，又写了一首，
他到哪儿写诗，这诗的名字叫食栗，嗯，就是吃栗子，
哦，
哎，叫小熟大者生，大熟小者焦，大小得君熟，所带火候调。你看，就跟白话差不多。
是，
大小都熟了，就看那火候掌握的好不好了。
嗯，
这是乾隆吃栗子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那么除了乾隆吃栗子呢，在北京当时有很多的干果橘子。
嗯，
这里边不能不说的就是啊，这个前门大街，现在还有一个老店叫通三义。通三义这个老店以前就是卖各种干鲜果品，还有山珍海味。
哪三个字？
通，通州的通。
嗯，
三。一二三的三，
嗯，
益就是益处的益，
哦，
哎，受益颇多这个益，
哦，
通三益现在在这儿还有呢，他们家卖的什么比较有名呢，现在卖的这个秋梨膏和这个金糕是比较有名的，
哦，
据说他们家是得了宫廷的秘方预制的秋梨膏，
哦，
这是他们家主打产品，除此之外还卖一些这个干果核桃栗子榛子，
嗯，
还卖什么呢，卖什么鱼翅鲍鱼，这些都卖，哦，他们家起家的时候很有意思，这个通三义呢是清朝嘉庆年间起家的，
嗯，
是一个山西商人，姓李，山西商人，太谷县的，他呢来北京做买卖，当时看到哪儿是一个货物集散地呢，就发现通州是一货物集散地，
嗯，
因为大运河过来都在这卸船，
对，
换船，哎，这好，这地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做生意的地方，在通州开了一个三义针，针就是元亨利针那个针，
嗯，
开了一三义针，在这开着买卖越来越大，资本雄厚了，说我得把腿啊伸到北京城里头去，
嗯，
想来想去呢托人琢磨地方，说哪儿开比较合适，人家给他找一地方，就在前门鲜鱼口里头，
哦，
他打通州开的第一个买卖，在北京做买卖，在通州开的三义针，
嗯，
所以到北京呢为了纪念是通州起家叫通三义，
哦，
这通是通州的通，他们家的刚才说了这个秘方的这个秋梨膏有名，还有就是糖炒栗子也非常有名，
嗯，
现在这个通三义应该我前两天逛应该糖炒栗子好像没有了，
嗯，
现在主打就金糕和这个 咱说的这个秋梨膏
啊，
这两样。而且呢，说这个栗子当时很有意思，当时通三义这个做的栗子说什么呢？有形容它，古文当中形容叫中实充满，里边那瓤特别的瓷实，
哇，
包极柔脆，包起来这皮儿是特别的脆，
嗯，
哎，手未剥之，壳肉一离而皮膜不粘，就炒得好，
嗯，
这个膜也能揭下来，就跟现在这滇文栗子是一样的，
是，
很多人说他们家栗子到底好在哪儿呢？您还别说，就是不打商标
啊。
纯都装在纸袋里头，几个栗子放在这儿，您一包就知道哪是谁家的。他们家栗子确实就好包，也没辙。然后今天呢，咱说到这个美食了，
嗯、
这个天凉的美食糖炒栗子，
是。
咱说说栗子，其实很多的做法，比方说、
啊、
咱们北京就有什么呢？栗子面的窝头，
栗子面的窝头。
有一传说说什么呢？慈禧西逃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西逃，来到农村，一身农妇打扮，想吃饭、
嗯，
没有宫里那么好吃的，怎么办呢？说。当时这个村民就给蒸了这个棒子面大窝头、
嗯、
慈禧饿极了，吃完之后太好吃了，
嗯，
等到回銮进北京的时候想起了当年我逃难可吃过一窝头，
嗯，
好吃，谁会做？这御膳房敢做吗？
嗯，
真按棒子面操棒子面再一来，再把老佛爷嗓子刮了，
嗯，
为杀头之罪呀、啊、他要吃怎么办呢？咱改良，说拿栗子面做成一个什么呀，大拇哥大小的这个小窝头
啊，
吃起来味道甜美，加了蜂蜜，加了糖，慈禧吃，哎呦，这好吃！哎，当年窝头也这么好吃，其实不是，现在改良了。
哦、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为什么呢？栗子本身是不成形的，栗子面。
啊、
哦，大家想想，拿栗子磨成面，你根本就蒸不出窝头来，它散。所以呢，那个真正的叫法叫栗子味儿的小窝头。
啊、
哦，它里边呢就是棒子面，纯棒子面磨得非常的细。
啊、
哦，加糖加蜂蜜，调制出来的像栗子一样甘美的味道。所以叫栗子味儿的窝头，
明白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北京还有什么呢？有这个栗子鸡，
栗子鸡、哦、
栗子鸡是北京的一个可以说是一道横菜、
嗯、
哎，拿这个栗子切成两半、
嗯、
一般来说栗子鸡是呢栗子炖鸡，对吗？
对，
我曾经跟一个老人聊过，说老北京还有一种栗子鸡，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吧？
您可以家里边自己试试。这栗子，生栗子买回来，把这生栗子切成两半，
嗯，
然后干嘛呢？把这鸡宰完之后，腔子不都掏空了吗？
嗯，
把这栗子塞在鸡腔子里头，
哇，
就为了让这栗子进味儿。
嗯，
搁多长时间？搁上一宿的时间。
哦，
然后第二天把这塞着栗子的鸡下锅再炖，
哦、
炖完之后，这个栗子鸡和咱平时直接拿栗子和鸡一砂锅炖，味道是不一样的。
原来如此、啊。
哎，这是说的这个栗子鸡，还有呢，民间有这个栗子窝头啊，刚才不说栗子味儿的吗？
嗯。
农村有一种，有时去出差到农村，还真有栗子面的窝头。
嗯，
但是它栗子面呢，说栗子不成形，不是吗？所以呢，它掺的大量的是棒子面。
哦，
里边呢掺一小部分的这个栗子面，
这有味儿了、
哎。对，所以这种栗子面窝头呢，倒是也有。
嗯，
如果说为了再好吃点的话，里边加点果干，那就更好了。
嗯，
加点枣。哎，有的现在条件好的加点这个葡萄干，
哇，
这个窝头蒸出来，那这个味道是，
天哪，
不一般，
这简直是在犯罪，你在引诱大家、嗯、
这个不是，因为这窝头其实有他的这个手法，为什么窝头说穷人食，实则不然、
嗯、
有他自己的手法，怎么能够蒸得好？这屉得严实，
哦，
这气得足，你那屉要是跑气的话，这窝头完了，
是吧？
气又足，屉又严，出完之后，北京话说这窝头沙沙楞楞的。什么叫沙沙楞楞？跟吃那个沙瓤西瓜似的，搁嘴里一嚼就那么好吃。
哦，就蒸透了。
对，要是这窝头半生不熟，麻烦了。
哎、
这窝头出来之后滴的水儿连带黏，
嗯，
掰一块搁嘴里全糊上牙膛上，一点没咽下去。
哦，
所以说这蒸窝头它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家中可以自制栗子，当然自制栗子有一个问题、
嗯、
谁家自己崩过栗子？
没有啊，
我们家都是买生栗子自己崩。
怎
么崩呢？第一是拿高压锅可以崩、
哦、
高压锅崩呢，把它盖住锅之后蹦吧蹦吧它就开始崩吧、
哦、
大家记住，这是有一个窍门或学问的、
嗯、
你可千万不能在微波炉跟烤箱里崩栗子，这微波炉就毁了，
是吗？
这栗子是会炸的。
哦，
在微波炉里用不了一分钟，啪啪啪啪全炸了。然后这栗子炸完之后什么样呢？粉碎，
呼，
喷出来了。整个这栗子面、栗子渣子全都呼在那个里边那糖上了，
哦，
就废了。这高压锅呢稍微好点，但是呢想崩栗子有一个妙招，
什么呀？
之前得处理一下，得把这栗子呀给扎个眼儿， 因为栗子是有气势的、
哦、
或者给捏一口，
是是是，对，
这样您自己家崩出栗子一样非常的好吃，但是呢差一点什么呢，就是差点它没有这个糖在里头、
哦、
所以味道呢稍微淡一些。但是咱买栗子也提醒大家，第一是正规老字号买，或者正规的这个有名的店买、
嗯、
千万不要到边上那个三轮车那个，因为有报道有的栗子加什么呀，加石蜡，为了卖相好看锃光瓦亮
哦，
但是呢这对身体健康是没有益处的，
是，
而且栗子不要贪图卖相特别好看。再一个呢，不建议大家，好多栗子开口栗子，
嗯，
特别大开这个口引诱你的食欲、
嗯、
但是人家专家说这反倒不好，为什么呢、
嗯、
很多的他要用了一些不合规矩的一些个原料的话，开口栗子就渗进去了，
哦
啊，这样的话呢
对
你健康是有影响的，
还真是，
对
对，如此美味的食品，阿龙也最后给我们了一个很有帮助的提醒啊！感谢阿龙带来的这个糖炒栗子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